神它是第七天，休息。
为什么一个星期是从星期一先开始记的是吧？不是你听明白他说的吗？
我就听到一句，神说第七天休息，别的我都没听到了。
孩子，你能说清楚一点吗？你怕什么？牧师他自然。他就是，孩子，妈妈真不想听你说，
好的，这是，
你自己说好吗？
是第，那就是星期是纪念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是纪念神那七天做事件吗？方总，你听到吗？
我听到神什么第一天还是第七天做什么？
记不
那个
清了，
润
要不？
物，你可以再讲一次，没有关系。
把脸露出来，你是个男子汉，不怕的啊！牧师鼓励你勇敢，好不好？牧师等你说，希望你
对，
把一句话
慢慢
给说
讲。
清楚。 那七天神做的那七天是不是那一个星期？是不是纪念那神弄做的那神做事件那七天？ 瑞虎，你这样子，你等一会儿再说。你现在先拿笔呢，写在纸上，把这句话写在纸上。写完以后呢，你再打开视频，跟牧师读一遍。我们慢慢来，一点一点开始，不要怕。学习总有个过程，每个人都一样的。牧师在小的时候跟你也很像，很怕说话，说话就结结巴巴。到现在牧师都有一些结巴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靠着耶稣可以一点一点改变。我们不要害怕，你让妈妈帮助你，你和妈妈一起把这个纸啊，你要说的话写下来，然后再打开视频读一遍，从这里开始，从开始讲完整一句话开始，要不然你今后怎么传福音啊？好不好，瑞虎？可以吗？好的，那慈云，你先让人帮助他把句子写下来。写下来，等一会儿就读出来，是一步步来，一下子让他面对这么多的压力，他是有困难的，好不好？孩子们都需要有成长的机会，牧师愿意陪伴你，和你一起成长，但是你也要配合呀，好不好？听牧师的话，写下来，读出来，作为第一步，今天把这个事完成的，可以吗，瑞虎？好吗？好的。那思雨，你帮他啊，你先把视频关掉，不要给他这个压力，让他自己单独没有看不到牧师的情况下，先把一句话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读到熟练了，然后再打开视频公开讲，这是一个过程，也别说这是不容易的，这是有这个机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机会，了不起的开始，那比阿希去哪了？哦，捡蛋去了。我们家的鸡呀，这两天不是小鸡占了它的地方吗？它就把蛋生在靠东边那个墙搭木头的后面，那里生了几十个蛋。昨天有人来这里拿了二三十个蛋走，结果今天师母呢在大树底下收了31个蛋，然后在那个下面的那个屋子旁边还有二三十个蛋。我的当然很正常了，他们现在六七只鸡，每一天就六七只蛋，10天就六七十只啊。我们这个小鸡有20天没有，100来个蛋是有的了。
牧师，你的
啊，
小鸡
所
也
以
能下蛋了吗？
您听错了，小鸡的位置占用了大鸡的地方，听懂吗？不是小鸡下蛋，是大鸡找不到下蛋的地方，所以跑到户外去生蛋去了。不是小鸡下蛋，
那
是
我们今天
大
可以
鸡。
过来，我今天过来捡蛋。
那你可能没机会了，现在换回去讲。
不是他，
换
我
回
不是
拿了个
捡蛋，我说我来领蛋。
领蛋没问题啊，你拿个蛋盒子过来，
那
拿个
换
蛋
回
盒子
捡，
过来
然后
捡。
我来领。
我也要，我也要。
对
好啊，
啊，
好啊，好，
那个谁，
欢迎欢迎。
陈航。
那个小哈，你们过不过来啊？
今天过来。
今天过来啊，那你跟小恩讲一下，今天可以过来牧师家领蛋了。拿个蛋盒子过来啊。
牧师，可能雪松要说话吧。
学生说，请说。
啊，牧师好。你今天讲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讲了这个律法跟这个福音的关系是，律法等于说让我们知罪悔罪，福音让我们得救。就是这个，我就是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在这个律法。特别是这个，就是在老的，就是圣经那个，就是，上面讲的，就我所知道，就说其实古兰经的部分，其实古兰经它的来源也是来自于圣经，其实是，就说他们现在这个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就比方人犯了罪，就把人大家一块拿石头打死他，这在圣经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这也是在圣经的律法中记载的有，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当然这是伊斯兰教的原旨主义，也就是说原旨主义，那就我们在圣经这里头，圣经既然已记载了有这样的律法，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是，觉得那也就是说在后面的圣经中怎么把这种。怎么说？叫我们说这种现在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违反人道的这种行为，就以什么样的理由把它就去除了呢？我在圣经中并没有找到，就是说这个律法被取消的记载，所以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这个问题。
好，谢谢你提这个问题，你的角度也很刁钻，也是不容易去掌握和拿捏的，但是我跟你尝试，哎，雪松不见了，雪松呢？啊，在，
在。
OK，首先你要对神的律法呀。你要对神的律法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请问什么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的起源是从何而来？哎，你等一下，瑞虎，你
我
准备
觉
好了
得应
吗？
该是。
你等一下，我先让律法讲完
啊，好
话，
的。
让小孩子还跟我有约。你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我就让你讲话，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我就不让你讲话了。准备好没有？眼睛看着牧师，不要看妈妈，看牧师。我问你，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没有？请回答我。
好，
好，请说，请读
对。
出来你的问题。
神他是有七天，做地球是不是？现在弄那些星期一经验，就是那些星期一星期二那样子。一个星期有7天，
就是
不要
在
看
听
妈妈，
在说。
你就把你写的句子读出来，不要想，我不让你把它写下来吗？把它读出来，read it out，把它读出来，不要想。你慢慢来，一步到位你到不了位，你先私下跟妈妈一起把句子写下来，写完以后打开视频读出来，如果没有完成这个，让雪松叔叔先来问，你先做好准备。可以吗？没有准备，再去准备，好不好？去关视频，雪松来，雪松出来，我们给孩子机会啊，
我认为
孩子要
我是
朝这个阶段，雪松成长不容易，我们大家都给孩子一个机会，他一有机会，我们就给他机会，让他准备，准备好就讲，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
对待孩
首
子
先
要
对
有
律
耐
法得有一
心。
个。那你先讲，说什么？
我因为牧师，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说律法的来源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律法的来源，应该是最早应该来自于神给摩西的十诫嘛，对吧？我的理解是啊。好，我回
那
答完你
我
的
提
问
提
题了，刚才。
我的观，那我提出我的观点供你参考，好不好？我提提我的观点供你参考，好不好？你留意一下，其实神一创造天地就有律法了。他设立人类以后呢，他就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管理这地。他给人类的第一个律法就是，就这个律法，生孩子，对不对？给每一个动物，给每个植物起名字，然后管理它，这是第一个律法。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伊甸园里边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唯独当中这棵可识别善恶的树上你不可以吃，这难道不是律法吗？这是律法的。人因为骄傲，要建那个巴别塔，神就变乱他的声音，变乱他的语言，把它发散到世界各地去。这难道不是律法吗？你不可太骄傲，对不对？所以上帝在1到11章。他对全人类先立下律法，他不是没有律法的，律法的起源不多呀，才几个，20来个，20来个，欢欢又捡了20来个，方舟啊，你要来，幻幻一说，小航航也说，他要来领蛋，他的幻幻去捡蛋，他去领蛋，拽吧。好，所以1到11章是上帝对全人类说的话，包括你我。我们每个人，先不用讲以色列人，单单讲全世界每一个人，创世纪的1到11章就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有律法的，也有刑罚的，也有管教的，也有情绪的。所以神是很清楚把自己向全世界彰显。但是到12章的时候呢，圣经画风一转。他开始呼召亚伯拉罕，他有一个拯救人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先呼召一个人，使这个人成为一群人，然后借着这一群人向全人类去传福音。所以，上帝的新约、旧约都是这个方法。在创世纪，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在新约四福音，拣选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亚伯拉罕成了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借着耶稣基督，就便能形成新约教会，就是你我今天所在的地方。我们这一群人的目的都是要，所以你们要去向外面传福音、做见证，要让人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上帝的策略一直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他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然后是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三代人，他要让这三代先祖的生命成为一个与以色列人建立关系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以至于以色列人回想起自己的三个先祖，就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就借着这三代先祖建立的关系。不但如此， 也借着三段时间。第一段时间呢，是你领受律法之前，先让你安静、受苦、忍耐430年。第一个400年是预备律法。好，瑞虎，请问你准备好没有？我没让你讲，让你读出来。你讲你写的那一句话，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给你这个机会说。
神创造天地，用了7天，现在1周7天，是不是是不是纪念这7天？
你的问题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用了7天，现在一个礼拜的7天，是不是纪念神创造的那7天？这是你的问题吗？能，请问你讲完没有？讲完就牧师讲了，没讲完你继续讲。
讲
请
完
问
了。
你讲完了，那牧师讲了，好不好？首先，当你说神创世7天不准确，神创世是6天。6天加上1天的安息是7天，是6天创世，1天安息，他没有创世7天。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要纠正你的。所以以后说神没有创世7天，神创世6天，安息了1天。知道牧师说什么吗？清楚吗？好，第二，我们今天。这7天的时间，的确是用来纪念上帝的创造，但是也不准确。我们今天也是6天加1天，因为上帝工作6天，我们也工作6天。当然现在有些改，有些是5天了，呀。然后有一天是用来安息休息，是纪念上帝的创造，对吧？所以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两者之间的关系了。从大的概念来讲呢，你讲的是对的。我们今天一个礼拜7天是纪念上帝，创世加上安息7天，这个是对应的，这是对的。但是不准确。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用了6天时间，用了1天时间安息。我们也是一个礼拜6天工作，有一天是安息的。是休息的，那我问题解答清楚没有呢？还是你还有问题要问？
他还有一个问题，他知道你会回答 yes。好，第二个。
那他这是第7天休息的，那为什么周日是一周的第一天？
这个没有什么为什么，周日的确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那是圣经说的《约翰福音》21章，他说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头一日，
你看，
你说是
你
对的。21章，七日的头一日，是圣经说的，所以呢。安息日是礼拜六，不是礼拜天。需要休息的那天，按照犹太人的纪念的方法，我们知道安息日 （sabbatical） 是礼拜六。那你接下来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礼拜天来聚会呢？对不对？这是有它的历史形成，因为当时。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以后，最早期的基督徒也是礼拜六聚会的，呀，也是礼拜六聚会的。但是呢，犹太人不让基督徒聚会，他不借这个会堂给他，也不给他这样的尊重，常常来滋扰他。你为什么礼拜六聚会啊？你跟我们一样啊，搞得别人好像误会了。你们明明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但是你又这一天聚会。所以最后慢慢慢慢，教会就演变成礼拜天聚会。 那礼拜天聚会，基督徒就要想了，我们为什么礼拜天聚会呢？大家就要思考这个问题。结果在早期教会的教父们就想到一个道理和理由，因为礼拜天就是7日的头一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礼拜天聚会首先是纪念主的复活。从那一天以后，直到今天，我们都是礼拜天聚会的。那也因为我们是礼拜天聚会，也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习惯。这个世界的习惯以前也是礼拜天，也是要上班的，礼拜六休息嘛，周末嘛。但是因为罗马皇帝发现基督徒都是礼拜天聚会，他就改了罗马历法，以后礼拜天休息。所以基督徒反过来是影响了这个世界的习惯，清楚了？好，谢谢你今天提问题，瑞虎，你今天进步了，你今天读了一个问题，哎，你还提了一个问题，说明你开始可以战胜心中的害怕，你是可以越来越好的，你会越来越棒的，好不好？上帝祝福你啊，思雨，你今天也很棒。把孩子带出来，让他有机会成长。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母亲，能够这样去爱孩子，把孩子亲手带到教会里边来，我觉得你是一个蒙恩的姐妹。也希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位母亲都向石英姐妹学习，就是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这样的祝福要成为孩子一生一世的祝福。不要怕，瑞虎，你也很了不起。你现在讲是有困难。你跟牧师很像，牧师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很怕，很害怕，不敢讲。但是神就慢慢带我，带我一点一点，我也变成可以讲话了。不容易的，你会越讲越好，好不好？上帝祝福你好，那我们如果你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把时间给雪子。啊，还有吗？哦，感谢主。好。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把时间给雪松叔叔，好不好？他讲了一半了，那你就先好，让雪松叔叔出来。雪松，你出来吧。两块，一个是创世纪的1到11章，上帝对全人类说话，赐下律法给全人类，他最早的 original。起源是给在伊甸园就赐下律法的，最典型的啊，现在什么东西？
关系点不要。
我看着画会从外边摘了一串东西回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哎呀，看你们关系点啊！
哦，我的妈呀！他把我的玫瑰花给拆下来了，方总啊！哎呀，小航航，你要过来看一看。嗯，我的玫瑰花，我的名花被他给剪了。我就 ADHD 啊，你不知道吗？好，等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第一个停留是430年。他用了以色列的430年的苦难去预备领受这十诫的律法，所以对于选民的律法来讲呢，十诫是最早的律法，毫无疑问。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啊，就他的真理总是跟人的生命紧紧相连的。耶稣也是，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就道成肉身来到了世上，对吧？来到世上以后，他自己活在以色列当中，他跟门徒在一起3年半的时间，他医病、赶鬼、传道，做了许许多，都在人当中，他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一个与人同在的神。那律法也是一样，当摩西上山把两块石板拿下来的时候，这两块石板 这律法十诫让以色列人怎么活呢？于是乎，这十诫来到犹太人当中，就变成衍生出犹太律法。犹太律法有667条，它是根据十诫衍生出来的。比如说，你要守安息日，单单这一条律法，它就规定了很多，你安息日能够走多少步。你不可生火，不可抽烟，但是你可以喝，煮的水。你如果需要吃药，可以的。它有很多详细的具体怎么做，遵守律法的犹太律法。那这个犹太律法呢，从摩西到耶稣的时代，实行了1000多年了。这1000多年的时间，犹太人是就一直挣扎在守律法和违反律法的挣扎之中。在这1000年当中，因为不遵守律法，北国、南国都被人掳了，被亚述帝国掳走，被巴比伦帝国掳走，然后到波斯帝国，就是今天伊朗这个帝国，他们就归回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就开始归回，所以从历史上这么多的帝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对犹太的态度来讲，波斯帝国是其中一个对以色列不错的。波斯帝国并没有直接攻打以色列，他是把巴比伦给灭掉了，他打的是一个巴比伦的帝国，你以色列太小，他都看不上。当然最后，波斯帝国也被亚历山大给灭掉，这历史上都是一代一代一代的征战。好，你看看这个律法来到犹太人生命当中，它就衍生出许许多多的犹太律法。那这种长话短说，中间的阶段我就不讲了。从这里一直衍生到耶稣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呢？耶稣道成肉身，舍命十架，复活升天，走了，留下来门徒，留下来新约教会，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就变成两个力量在那里并行的往前走，一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耶稣的弟弟雅各在那带领这个教会，然后彼得、巴拿巴。保罗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今天经文就讲的，保罗就去到土耳其的地方，去到土耳其的地方，从土耳其地方回到该萨利亚，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保罗这3次的福音的旅行啊。那他怎么跟外邦人传福音呢？外邦人要面对的是什么呢？这跟律法有关系了，因为雅各、彼得、巴拿巴、保罗都是犹太人，那当时的身份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所以他的律法还是遵行的，他也没有理由不遵行律法呀。这个遵行犹太律法的本质是遵行十诫，听懂的意思吧？他也是在遵行律法的，所以你也找不到理由说他就不遵行犹太律法。他就是犹太人，从小长到大的，他借着犹太人生活、文化、经历，对准十诫去守犹太律法，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保罗就提出一个悖论。说你让一个外邦人从小到大不是我们犹太人，你让他怎么守犹太律法呢？667条，那不是给人增添这个领受福音的障碍吗？那他们就开始讨论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律法的本质就是指出人有罪，律法的功用就是告诉人。你是罪人，这是律法。律法从来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律法总是让人感到沮丧， 律法总是使人感到灰心与悲伤，因为它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它没有一个带给人盼望的机会，没有。所以，当耶稣基督把福音带来的时候呢，就告诉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本身并不能带来得救、救恩的结果，带不来。只有福音才可以。律法最核心的问题就告诉人：你守律法不得救，你的唯一的盼望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律法跟福音异曲同工之美，律法告诉人的本质，人生就是绝望。福音告诉人，你因着耶稣基督是有盼望。所以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好，这句话要这么讲：你如果不信福音，单单守律法不得救，没用的。但是你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得到福音以后，你会甘心乐意的，因为敬畏神而主动的去守律法，这是合宜的。好，接下来就是守什么律法？这是整个使徒行传要面对的问题。我要守犹太律法吗？耶路撒冷大会就开了会了，没有必要。你没有必要守犹太律法，这样对你来讲是个枷锁，是一个重担。但是你也不能够完全不守。他就列了四五条，比如说你不可以吃动物的血，吃动物血你不尊重生命啊。比如说你不可犯奸淫，因为犯奸淫你是把罪放到生命里边，圣灵在里边，你会伤害圣灵的呀。你不可以拜偶像，啊，诸如此类，他列了四五条，今天经文也有出现的。你做到这几条，我就当你。就是我们犹太背景的基督徒，福音从我们这出来的嘛，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就有一个 transition，有个转换，有一个交接的问题。上帝把福音界的犹太人领受了，然后再传给外邦人。罗马书1章16节讲得很清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一群先得到福音的犹太人，他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必然带着他自己从神领受的律法和律法的经义。十诫你还是要守了，十诫什么人都得守，对全人类的，谁都要守。但是犹太律法呢，咱们也要求不高，就那四五条你守了就好了。使徒行传15章讲了，今天这个经文也讲。呀，很基本的，这是个最基本的问题。不要不尊重生命，不要犯奸淫，不要杀人，这最基本的，不要拜偶像，这最基本的东西，你不能不守啊，对吧？所以外邦人来当时候来信耶稣，负担不是很大，担子不是很沉重，是轻省的，是容易的，能够对准耶稣基督。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这个道理呢，能够讲透、讲清楚不容易，因为福音和律法、律法和福音，很多人走极端的，剑走偏锋。那以后不用守律法了，我有福音就好了。我信了福音，这边信福音。我那边就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没关系啊，律法不能捆绑我嘛，我有福音就好了。但是这就违背了逻辑上的逆定理，就是你不可能因为守律法而得救，但是你却必须因为相信福音而守律法，听懂的意思吗？你如果说我信了福音而不守律法，那请问你真信吗？你信的是那一位赐下律法的上帝吗？所以这个逻辑上的关系是一个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关系。如果你钻空子，那你自己跟神负责任喽。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要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话，那你应该守律法。你应该守律法。守律法的原因不是为了得救，乃是因为得救了之后，因着感恩而守上帝所赐下的律法。这是合一的，这是律法与合一和福音之间的相互关系。好，第三部分再讲讲就是《可兰经》，或者是用石头打死人，原教旨。那从犹太教这个角度，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其实到新约的时候，他们还在实行的，斯蒂凡就是被石头打死的。对不对？还在用这个律法的，而这个律法也是因为是你不可拜偶像，你不可就是，妄称主的名，这都是神的律法。那犹太律法就往下走了一步，如果有人妄称主的名，打死他，用什么打死？他们的文化传统就有一个用石头打死的传统，那就用这个吧，也是顺其自然的，啊。那在旧约当中，也的确上帝是有借的。借着立位人砍头的，把人直接把杀了的，很厉害的。立位人绝对不是软弱之辈啊，他执行律法的，施慈爱、施怜悯也是行公义的。所以用石头打死是执行死刑嘛，跟今天的世界律法很多国家还是有死刑的呀，不是每个国家都没有死刑的。死刑有些地方有些情况还是必须的，呀，那犹太人也是这个律法而已。好了，那你现在引用了可兰经，可兰经没错，可兰经你要分成两个部分去看。第一个部分呢，你要看穆罕默德的经历。其实穆罕默德这一辈子啊，他基本上就围绕着在圣城麦加。的经历，他一开始很软弱的一群人，没有人瞧得起他的。后来他们是借着军刀，借着战争，借着征服，啊，去表达他的信仰。但是穆罕默德他其实整个人的底气是不足的，他没有太多的思想，宗教色彩也很弱。他就是一群他的什么叔叔啊，什么亲戚帮他，一群人，一次其实是比较蛮偶然的机遇，让他把整个麦加城给占领了，他就从此就变成一股风潮。但是当时这种情况下，你别忘了基督，他开始的整个过程，基督教一直在，犹太教一直在。跟他并存的，他是在新约教会开始了500年以后才有他，所以新约教会和犹太人一直是伴随着穆罕默德的成长，所以当他起来成长的时候，他就发现，就是犹太人的文化跟他很近，而犹太人一直很支持他，跟他关系也非常好，而真正的穆斯林，真正的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从来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或者是周边的有就不能那个我说是穆斯林、阿拉伯人，都是跟以色列关系很好，不是说差的关系，蛮好的关系，不错的关系，但是当48年建国之后，就牵扯到一个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地位。这里边跟历史上又有一些关系了，在48年以前，那个英国有一个将军，他就答应阿拉伯人，因为当时英国要跟土耳其打仗，奥斯曼帝国打得难解难分，他觉得需要一群炮灰吧。有人来帮他打仗，他就跟阿拉伯人讲：“你们帮我打呀，你们帮我打完仗以后，整个巴勒斯坦我都给你们。”阿拉伯人一听：“哎，这好事儿啊！英国大英帝国，全世界最厉害的帝国，世界的霸主一哥， 要把整个巴勒斯坦给我们，这多好！他答应了。答应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就帮他打仗，结果真的把奥斯曼帝国打跑了，土耳其从此就开始就远离中东了，就退到现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在那后来又打了一仗。奥斯曼帝国跟俄罗斯打了9次战争，赢了7次，有2次是输给俄罗斯的，其他7次都是赢的。就土耳其从来不怕俄罗斯，他也很拽，他觉得自己曾几何时是世界的霸主，是继亚历山大之后，他是一哥，谁都不如他。但是后来阿拉伯人和英国结合起来把他打败了。打败以后的历史呢，就走到了1947、48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因素，你要听到的，就是在1837年的开始呢，就有一个锡安主义运动，就是犹太人开始在全世界人呼召人回巴勒斯坦，那回来没有地方住啊，他就跟当地的巴勒斯坦买土地，巴勒斯坦就不给他好土地，把约旦河旁边的长蚊子啦、长疟疾的最差的土地给他们，一毛不拔的土地给他们，这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居住。呀，这是以色列人在回来以后越来越多，等到就是那个英国那个将军叫做麦克马洪，也是印度跟中国那条边界麦克马洪防线那条线也是他定的，所以这个将军当时是远东司令员，远东司令。远东司令包括了印度，也包括了中东。他把中国的藏南呢划给印度，那中国就不同意。现在中国出了新版的地图，就把藏南划回来了。把那个俄罗斯的黑瞎子岛也划回来了，然后把南海全划给自己中国了。中国的版图现在变了，他等于得罪了全世界的人，得罪了印度，得罪了东南亚。其实也得罪了俄罗斯，但是俄罗斯不说话，因为他占了我们170万平方公里，加上蒙古，占了我们300多万平方公里，他悄悄的不说话，海参崴都是我们的。好，这个麦克马洪线的这个制定人和阿拉伯人跟他一起呢，就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回到耶路撒冷的要定界限的时候的，发现今不如昔了，今时不同往日，情况变了。这个时候已经有几十万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了，那个时候很少，只有几万人。他最早答应阿拉伯人的时候，犹太人只有几万人，很少。现在突然间增加了40、50万人，那英国佬就发现不行了，我要面对的不是单单阿拉伯人。还有犹太人，再加上英国还有很多基督徒啊，对不对？他现在势力也开始有些渐渐的衰微了，他要考虑其他的国家，美国呀、荷兰呐、北欧啦、法国这些人的意见，大家的共同意见说，哎，人家以色列是几千年前就在这里的，你该考虑人家要复国，你要尊重别人呢。就1948年5月13号就复国了。复国以后宣布以色列国成立，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很少的地方，大多数都是巴勒斯坦，都是约旦。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都是约旦，那个时候连耶路撒冷这一块全部是约旦，以色列只有很小的一块地方，非常非常小的地方，但是。关键是一成立这个国家呢，四个中东国家开始向他宣战了，叙利亚、约旦、埃及，还有个哪个国家我也忘了，四个国家向他宣战。当时以色列没有做好准备啊，被打得落花流污水，屁滚尿流。好，这个时候呢，英国就插入进来说，签了一个停火协议。 说是我忘了多少天，好像90天呢，还是30天？一段时间，再说这段时间谁也不许打。那以色列就用这段时间呢，就让全世界的以色列人回来，带着钱、带着家人、带着武器回来保卫家园。全世界如果说无条件的团结一心保家卫国的，就是犹太人的一个民族，其他没有。2000多年，但是他们还是同心合意，全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在英国、在美国、在法国买了大量的武器，包括坦克。准备好了以后，时候一到，一开战，把那4个国家打得落花流水，才发现以色列是很厉害。这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好了，我讲回主题，这都是擦边球，但是也必要知道。穆罕默德他发现自己的思想很单薄，他需要有其他的宗教内容、法律内容和社会内容填充他的《可兰经》，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加上旧约的内容合在一起，就成为他自己和犹太教同一个上帝，都是耶和华，但是他做了很多修改。把新约也改了，把旧约也改了，改了以后也是面目全非了。他当然，他接纳这些宗教的过程当中，也会接纳犹太律法的一部分。这个用石头打死，这也是接纳过来的。所以他们俩之间没在信仰的核心上是不一样的，都是独一真神，但是他们却不接纳。犹太人的身份的独一性，因为旧约讲得很清楚嘛，只能从以撒出来的才是你的后裔。那他就不接纳，他说以斯玛利是长子，这叫篡改圣经嘛，呀，所以他的整个过程呢，你如果新旧约都熟悉的话呢，他不过是支离破碎的修改了旧约，篡改了新约，成为他自己不伦不类的一个不叫异端的异端吧，这样。但是你话讲到这里，你也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看一看上帝对以斯玛利的应许。以斯玛利怎么来的呢？以斯玛利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软弱，那个叫撒来。他觉得自己老生不出娃，就叫自己的婢女夏甲，就帮他生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呢，那夏甲也觉得自己是有娃的娘。你这个撒来没娘啊，人没孩没娃呀，在我面前拽什么拽啊？人之常情嘛，当然就婢女在祖母面前开始拽了。这一拽呢，那正妻受不了了。就开始跟他发生矛盾，那就要求亚伯拉罕把他赶出去。亚伯拉罕祷告，上帝说：“听你老婆的吧，赶出去吧。”就把夏甲赶到外面去。夏甲在旷野中痛哭流涕，耶和华就在他面前显现说：“你放心，我会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现在阿拉伯人也是个大国，以斯玛利被尊为是。”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今后上帝会给这一群阿拉伯人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我就不说。但从创世纪这个故事来看呢，上帝应许他成为一个大国，所以现在全世界啊最大的国度就是基督徒和穆斯林。当然，穆斯林和阿拉伯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民族的概念，一个是信仰的概念，只是许多的阿拉伯人都信了穆斯林而已，呀，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你提出这些概念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帮你，我讲这么多就是帮助你把界限划清楚，不要混为一谈。当然，这些事情是很容易混为一谈，好不好？就是说。
明白了，牧师。
好，感谢主。我们听听下一位吧，有没有下一位要讲的？把时间给其他人，我们占了很长时间。好，有没有 next 下一位？有没有其他的？Hi Fiona, I see you. Esther's here. Make some
Hi.
flower here.
Where is Esther?
Esther, let me show you. Here, 过来，给 Fiona 看一看。
Oh, it's okay. She's with you? Okay. Hello.
来，你过来给 Fiona 看一看，你过来拿一朵花过来，过来。
okay.
Hi, Fiona. Hi.
Hello. Hi.
she makes 你把花给他看。
Making what？
请你站靠前面一点，才看得
Make flower？
My rose garden. There's a lot of roses. No?
Oh,
So
okay. That's springtime.
She like the flower so much.
That's good.
Waiting for you. When you will come to Dallas?
Soon. May 11,
Really?
I think.
When?
I think so. May 11.
11. May 11.
5月 1号。
5月11号。Really? OK. 你是来住的我们家吗？Stay my home?
我会住在 Coppell，在那边house sitting，帮我的新加坡朋友看他的家跟他的狗。
Copel 我知道在哪里。OK，好啊，有空就过来了，住那里呀。
是啊，
How long be there？
Until
大多
August, around August, I think 8月10号应该是。但是 in between，我还是要过去 California，做我的 project。
I see，你那个你别忘了7，可以住在我们家，帮我 stay house here. Okay, we have
Oh,
three
really?
weeks of
House sitting also?
yeah. We
Oh,
need
cool. Wait, you have
a warm
a
body.
dog also, right? To take
We have a
care.
doggy, cat, and a peacock. We don't really need help. Peacock. We have.
Oh, peacock.
Now we will buy the peacock and the chicken, duck.
Oh,
Now we
wait,
need your help.
peacock, right? Peacock.
Pick up.
Oh, Esther's favorite.
So you're welcome. Stay my home and then take care of the little friend, okay?
Okay, let me know later. We can discuss the dates and try to confirm something. But otherwise, yeah, I'll be in my friend's house and I can use her car and go around. So yeah, should be able to meet up as well.
So soon, that's under 1 month, May 11th.
Yeah, that's
Three.
very soon. Next week, I'll be going to California for the same project. Then I'll come back end of the month, stay a few days, then I'll
Okay.
go to Coppell.
Cool. That's cool. Waiting for you. Okay.
Yep, looking forward.
Looking for, we see each other. Okay. Okay. 我们再请下一位吧。何昭，抓你出来。你方便吗，何昭？
我的，
有什么要分享的？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就是，我觉得
有一个就是回音、楔形和弓形的一个，可能这个东西的一个趋势的分析了。我之前想到，其实我们中国人里面有一个，我一直在想那个为什么什么东西在阻拦我们的回音。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民以食为天”这一个东西，我觉得中国人很难逃脱这种邪恶的捆绑在里面，所以。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呢，害怕都是因为害怕没吃的，害怕饿肚子。就是我之前也跟人讨论，为什么在苏格拉底，在雅典、古希腊那种城邦，他们为什么人能够去为了真理而去这些生命？但是在中国就没有出现这样子的人，就我当时也觉得就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在对食物的捆绑上，中国人大部分对食物的捆绑是很大的，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想到就是，宣教士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他应该怎么去跟处理这种对教会的顺服，然后教会应该怎么去跟宣教士之间的那种配搭？我感觉耶路撒冷教会好像对宣教士的，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会，知道保罗会在耶路撒冷受到迫害吗？受到捆绑吗？可能保罗比他们还先知道这个事情。那保罗应该怎么去处理这种？他比甚至比教会有可能都先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鉴于可能当时那种信息的。这种沟通的不便利，他跟教会之间怎么去？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邻里的那种沟通吧。对，我的问题就是，宣教士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去配搭？宣教士是否有，就是说在没有教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一些事情，或者说，教会如何去影响宣教士吧，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现在我们的那个信息流通之后，应该是怎么去配搭？
对吧？今天的经文的确是触及到就是教会与宣教士的关系。先从呼召的一个角度来看吧，其实教会就是当宣教士受呼召的时候，同时教会也受到呼召，它是 at the same time，同时就是就是教会受到一个呼召，差派一个宣教士去某一个地方，是一个呼召。那宣教士要去某一个地方，要做宣教士，他也是一个呼召。那这个就有一点点是个人与教会的关系，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有的时候不容易处理的，有的时候很难的，相当不容易处理的一些。一系列的关系吧，那刚才讲的就是说，从宣教士的角度来看呢，是你自己的手，是你自己甘心乐意放下世间的享受，跑到这条路上来奔跑，是你自己的脚甘心乐意走到这条路上来奔跑，你也甚至甘心乐意成为一个被献上的祭，一个祭物。换句话讲，你一旦做了宣教士呢，讲的白一点，就是准备去死了，就是做好了一个必死的一个 信念必死的一个预备，这是这一次经文比较强的一个信息。其实这样的心态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呀，只不过他借着保罗的生命去表达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有的生命。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生命的本质上就是去死啊，对不对？信了耶稣，你就有三个死，对不对？首先第一个。你这个属世界的身份，你死了。第二个，你原本属世界的生命死了。第三个，你为了上帝啊，应当摆上自己生命的代价，这个预备，这个预备就是死亡。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告诉你说不会，信耶稣以后你就凡事顺利，升官发财。然后儿孙满堂，什么都是好的，没有不好的，那他一定在撒谎啊！呀，前一段时间在美国也流行一个成功神学，只要信了耶稣就成功了，信了耶稣就是成功人生呀。然后这个老婆漂亮，儿女孝顺，然后父母健康，然后一直待的是都连死都不行的，死都不会死的。父母不死，你也不死，儿女也不死，你们祖祖辈辈就在世上永远活下去。真有人信，我就服了这些人。呀，其实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苦难的信仰，是一个受苦的信仰，是一个去死的信仰。宣教士只是把我们当活的生命活在人前，让人去观察和做决定而已。就如果说基督徒信到最后，又怕死，又怕累，又不愿付代价，每天只想过点舒服的日子，擦擦指甲，然后做做美容，每天就翘个二郎腿，在那呀悠哉悠哉的过他的人生，从来不考虑去传福音，从来不考虑改变生命，从来不考虑去为主做见证。那你这个信仰与你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的。你可能跟信仰都还没关系，那信仰的本质就在这里。那我们常常说，宣教士的做好一个要必死的心智，难道基督徒不是吗？宣教士不过是上帝把他拉到人前来演一场戏，让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人都听到、都看到，对不对？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他就告诉一路上告诉别人说，我的使命，我的命定，就是预备为主去摆上生命。讲白了就是去死的，只不过一路上的弟兄姐妹都没有预备好，所以他是做了一个 demo，一个示范的作用。教会没有准备好，上帝让这些先知们、这些宣教士们，在教会的眼前。要展示一个属基督的生命，所以当时你看，从马其顿回来，一路上大家都流着眼泪，甚至该撒利亚都劝你不要去啦，不要去耶路撒冷啊，那可不可以不去呢？当然可以，你不要做牧师，不要做传教士，你不要做基督徒，就逃回你自己老家去耕他两亩地不就好了？有饭吃，有衣穿，你还要怎么样呢？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整个社会的环境，就是一个教会并没有真正的预备好，神就让这一些预备好的人也来反过来建立教会。所以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他还有一些，所谓老我的夸口，你看我这几万个基督徒。我需要照顾吧，对吧？他有些夸口的。你看，当时有几万个基督徒，那不是跟今天韩国教会有几十万人的赵镛基是一样的？我有几十万人的基督徒啊，对不对？雅各当年也夸口。今天的很多这个牧师、传道人、宣教士、大牌的讲员都夸口，呀，哎呀，我们教会人多呀，我们教会做的为主做的事多呀。也有多少间分堂了、啊？ 其实是把别人教会给改头换面，变成他的教会为多，真正建立的并不多，比较少。他就觉得这些东西有世人的眼光、欣赏的眼目，他就很满足了。到底神对他的欣赏怎么样呢？他不在乎。所以这是一个宣教士，一个个人他活的生命面对的问题。那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呢？你说的对。的确，怎么教会都不知道他来到耶路撒冷要受苦了？其实知道，你看看雅各的很多作为，他你反正有四个人要加入犹太教嘛，加入我们犹太背景的基督教嘛，要守犹太律法嘛，就让他守了，去圣殿行洁净礼，洁净礼了，那别人看见就会觉得你也是守规矩的。那其实雅各所顾及到的层面比较在道德层面多，在信仰层面是不足够的，这教会也没有预好，也没有预备好。但说不知道吗？他知道的，他知道这些人是反对保罗的，他心里面也很想去维护保罗的。但是雅各的生命不到位，雅各不如彼得、保罗、巴拿巴在宣教工厂经历这么多，他还是有一点，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比较嫩一点，当然神拣选他，我们也不好去论断他。但从经文的记载来看呢，保罗的生命比他成熟，因为保罗一个预备就到死那一天了，而雅各还是说，我们把眼前事情做好，好让那些人看见你们这样，就不要找你们麻烦。他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保罗的，但是整个做法不但没解决问题。反倒是最后成为保罗的一场悲剧，这跟雅各也是有关系的，跟雅各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也是有关系的，平常教会的教导也不足够的，这也看得出当时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只不过一般这样的情况，我的讲道就不处理，主日学可以谈，讲道不处理，处理的多了。也不好，处理的少了也不够，所以不容易处理。这段经文读懂的人也不多，也很难，非常不容易。把它读成，读出生命，读到立体的位置，更加难，更加不容易。很多我们过去有的一些习惯上的界限，不容易穿过去。我们有一个假设的观念，觉得耶路撒冷教会就是标准，雅各就是真理，他是耶稣的弟弟嘛。所以他就应该没有缺点，是完全对的。这种前设在我们头脑里捆绑了很多的，但是你认真回到圣经当中，世人都犯了罪，雅各也是罪人。那雅各的罪是什么呢？我曾经想写一篇论文是关于释论雅各的罪。我曾经写过约伯的罪，也曾经写小很很小约伯罪是我。当年的这一篇论文呢，读神学的时候，雅各的罪我没有写，但是心中是有反省的。除了耶稣以外，都是罪人，谁也不可夸口，包括耶稣的弟弟。所以，我们也不能因为耶稣与雅各有血缘关系，那么雅各因此就好像比我们高一等，他罪就少一点，这种可能性不高，不大。那如果这一个思想大家接纳成立的话，你就去搜寻一下雅各的罪有哪些，所以他其实按道理来讲，他仿佛貌似应该做一些准备，应该是把，保罗可能遇到的危险提前告诉保罗。按道理来讲，应该有这样的关心，但是很小心的是什么？这个要求却不可以出于保罗。如果出于保罗，那是保罗的侥幸与埋怨。但是我们今天是后保罗时代、后雅各时代，我们是可以回头看这些先祖他们当年所留下的一些问题，给我们今后的一些训练。所以从教会来讲呢，我们就是应用起来就是多而又多，要为我们的基督徒祷告。那曹三强被抓、被判刑。我们好像也有一些责任，我们的确不知道他当时在中缅边界上穿来穿去，这个会到 这么危险的地步。好在那时候我还问过他，我说你从中国云南穿来穿去，那不叫偷渡吗？本身就是违法的呀。那乔布斯就说，大家都那么做，法不压众。我说哦，还有这样的事情，我说你可能还是要小心呐、啊。当然，我这么讲属于个人之间、好朋友之间一句劝勉，他听和不听，那我也没有办法。他也有一点像保罗似的，他明知去缅甸会遭遇这样的捆锁，他还是去啊。我也警告他了，有一点像，对吧？我也警告他了，我说你不要去哦。去了被抓了，我大陆的话本身对基督徒、对穆斯就不友好，那终于找到一个你违法的借口了，那不就把你抓了？当地老百姓他抓了没意义、没甜头、没好处，抓了你他可以上面领功啊，你还是一个名人呐、啊，对不对？中美两国都熟悉你，谁讲的曹三强穆斯，谁敢不认识你？所以大陆抓他是有道理的。有好处的，有影响，有一个惊吓吓唬的一个作用，所以你这么来看的话呢，你就大概知道，就是教会的责任，是教会自己需要在神面前负责任。作为当事人，作为曹三强，他不能回头跟我讲，哎呀，王牧师，你当时应该把我拉住，别让我去啊。他不能埋怨，他埋怨就是他的侥幸。保罗也不能对教会埋怨，雅各怎么不警告我呀？把我拉住，别让我受那个苦啊！那是他的侥幸。你既然做好一个为主而舍命寻道的准备，你就面对你的选择吧。教会不负你的责任，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排开这一系列以后呢，作为教会自己的反省，应该尽可能多为宣教士想一想。那我们从这里也会想，我们宣教士的当地有什么需要我们提醒呢？我们开始在思考，对我们的影响在这里。好，就讲这些吧，我操，好不好？
牧师，刚刚跟您聊天，我也想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更多的感受吧，就是我想那个，因为使徒保罗他在外面宣教，他经历了很多这种生死的这种危险，但是讽刺的是，他在外面经历这么多的危险，没有丧失生，没有死掉，但是在反倒回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在这个他所在的教会的这个本地被，被啊，被就殉道了。我觉得，的确有一些这种没想到，就是宣教士可能他的使命，第一个是把福音传出去，第二个呢就是对让教会有更多的就是拯救自己的教会吧，可能有两点，一点是传福音，一点是拯救自己的教会。我觉得在就是保罗的殉道，他应该是神对教会的一个拯救，对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鞭策，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很重的。
至少是一个 demo，一个展示，让人看见一个属基督的人的生命其实是怎样的。就不要让大家抱幻想，今天还是很多人抱幻想的。信耶稣好像就会有怎样的呀，就是荣华富贵啊。有一些怎样的好的机会啊，让我在世界上怎么奔跑啊， 得益处啊，蛮多的。但是这一次，你看，2012年，这12年了，习近平上台以后，今夜，今夜看到你了，今夜，Hello。金毅，过来跟我打个招呼，好久没见你了，都想念你了。过来，打开声音让金毅听到。金毅是乖宝宝，
刚刚我戴着耳机，他没听到。知道我跟他说，我说不知道
哦，
跟你打招呼，他看到。
跟金毅讲一下，说我看到你了，金毅，我看到你了，被牧师发现了。金毅，过来跟牧师打一个招呼，好久不见你了，都想念你了，快过来，金毅，
去厕所了，去厕所了。
热了，害羞的熊孩子，换回还是专门去看看金毅，就是信仰的本身就是一个舍己，就是一个舍命，就是个效法主耶稣，不要想着信耶稣之后的风花雪月。你看这一二年，这12年来，习近平上台以后，整个中国教会被击打，最早是13年把温州、河南、安徽的教会给拆了，十字架给拆了，然后抓了很多基督徒、很多牧师、传道人。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好事呢？当然不是好事，这坏事嘛，这是。但是这件事本身对中国教会是一个锤炼。中国教会在这里明知教会是有逼迫的，但是还有人信。这个时候的信徒是真信徒。在那个之前，很多人都觉得教会好像是一个哇哦，很浪漫哦，圣诞节的这个活动。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光鲜亮丽的地方哦，还可以出国，还可以去以色列，还可以去很多这样那样的活动参与，那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还有这么多外国人，特别在上海，上海的国际礼拜堂，或者很多上海的这样或那样的，对吧？都是一样的。但当逼迫来到的时候，真信徒就呈现出来。所以我要说，今天在国内仍然还信主的弟兄姐妹，坚持下去的就，概率大概率的都是真信徒了，是真实的信耶稣的人，是很宝贵的，非常非常宝贵的。现在还在牧会，现在还在这个牧场上奔跑的人，那你得多宝贵，信心得多坚持啊，这不容易的。对不对啊？慧琴叫你一声啊，慧琴啊，小李红啊，少华啊，你们几个孩子，
非常好们。
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今天在国内还仍然在牧场上去服侍的弟兄姐妹、牧者、传道人，那我就很为他们感恩，因为他们真的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很放心哇。真的棒，有的时候海外的教会会信，你知道吧？我是觉得缺乏这个受逼迫的环境，这种场合，所以反倒不如你们，所以我觉得为你们感恩。哎，叶子还在啊？
不是，
你说你出来吧，哎，出来吧，出来吧，出来，露个脸出来。好不好？不行。
哦，好吧，
哎，叶子也在，就是叶子今天是乖宝宝。先让慧琴说。
实际上这个。国内经常会说逼迫，是有逼迫，但是我自己个人经历下来，从那一年拆十字架的时候，我的牧师叫我祷告，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跟李红两个人去服侍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家庭， 我们俩在那里，其实是前面是很大的重担，但是牧师给我打个电话，叫我为拆十字架祷告。哦，当时我就跪下来，神就给我一个看见，就告诉我，他们拆的只是一个十字架的那个物品，他们拆不了教堂，也拆不了教会。哦，就神一下子给我一个平安，就让我，就是不去看外面的这些，只要埋头去传福音，去建立生命。就是我从那一次的那个祷告，神给我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好像在国内说受逼迫，反正神把我保护得很好，我是没有经历这些，而我看到的是，我们的牧者是蛮没有智慧的，其实不是所有的这些神的仆人都受逼迫，还是我们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我们的血气。和我们不执着于传福音，我们不执着于在当下如何，就像保罗遇到各样的状况，那这些牧者其实是有神学装备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来传福音。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只是说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从我身边的人来看，所以。说起来，国内受逼迫也好，受什么也好，我相反觉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面，上面唠的是归唠的，但是下面其实该做什么都还是在做什么，所以没有觉得像说的那么的。实际上，我们教会我们母会这边经常会有人来查，经常会有，其实也还好。也蛮相安无事的，只是什么呢？只是不能大型的聚会、多人的聚会。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打散成小组，一个家庭十几、二十几个人，或者租一个地方十几、二十几个人，其实他们是不太管的。但是我们的牧者太执着于是大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把大家聚在一起，这个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和分歧。啊，我就讲这一点，牧师。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我今天看到李红来了，怎么又跑了？小李红来了，然后又跑了，见不到他了。感谢主了，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也不断的在为国内的弟兄姐妹、牧者祷告。那中国很大嘛，什么地方人都情况都不一样，有些是这样，有些是那样。但是总的趋势来看呢，它的确是比十来年前要严格很多了，要严酷很多了，
啊，比10多年前那是要严很多，但是同时我也看到，比10多年前呢，就像牧师刚才说的，真的留下来的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也是真的在信的。而10多年前那个时候，宽松，但是那什么样的都有，那异端也更猖獗。
而且就是假信徒也多，假
对。
信徒也多。那时候回去，生命碰生命一碰就知道，这个人没信，这个人是来凑热闹的，也能够有这种感受吧。好的，感谢主，那愿神继续保守你们，愿神与你们同在了，继续为你们祷告。好的，那代我问他们好了。问小李红、少华他们好好吗？上帝祝福你们。
好的。
好，我刚刚看到叶子出来了，叶子出来少时就不见了。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叶子。在，回来了。你怎么样你啊，叶子？感到猴年马月不见你。
给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今天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郊游，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在一个城市叫亚西西，大家如果查一下的话，可以找到叫阿西西。这个地方， 我在那个小城其实蛮多的感受的，因为那个小城有上千年的历史。它这个地方叫，它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的，叫圣法兰西斯，这是他的家乡，就是那个圣法兰西斯岛。我现在就是天主教的方济，圣方济这一派的，他的家乡他就葬在这个教堂里。所以今天早上9点钟，我去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就是叫弥撒了。就是他，其实我感觉就是跟我们的聚会几乎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就是在形式上，包括内容上，他可能少了一些仪式，可能是针对英文讲英文的人口的吧，就是这个游客的，他的讲道太短了，但是他的整个流程的话是就是非常的严谨，从一进教堂就是你他的那个教堂，而且是他有。你知道那个天主教的教堂非常的美轮美奂的，它各种壁画啊这些。但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这个亚细西这个城市大概就1万人，但是整个那个城市建在山上，我就突然想起，就城建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后来跟视频分享的时候，在儿童组织学的时候，就讲到，在意大利这里，它每一座教堂也好，或者都是建在非常非常高的地方啊，就是就像我们的信仰是不能隐藏的一样。这个小城市只有大概现在也不过1万人左右，但是那个市区那个小小的范围，我走一圈走了2小时，我估计有不下20座教堂。我就在想，牧师啊，就是天主教会的时候，就第一代，或者是就罗马那个归信基督以后，当时的意大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星期天，你想这么小的一个城市有，就那么小小的一个区域。到了星期天，是不是就像天堂一样？所有的人都去教会，基本上，而且每座教会的做工也好，都是，可以讲是美轮美奂。每一个教堂，尽管经历了上千年，那些教堂里面的那些壁画啊，包括它的摆设啊，还有走在那个街道上，就是那种历史的那个感觉。当时可能保罗他就走在这样的这个街上，那些我们当时纪念的那些，当然他不一定到这里的，但是我能想象得到。天主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圣徒，就像那个圣法兰西斯一样，就给我蛮大的一个震撼。我就在想，当时的罗马的天主教的时候，就基督教的前身的时候，初代的教会就是后来整个罗马变成国教以后，那个时候到了礼拜的这一天，是什么样的一种盛况？因为所有的教堂同时那个钟同时响起，你知道在小小的一个城里面那个感受。我觉得是一种有点像一个，就像牧师讲的那，你在耶路撒冷走的那个街上的那个历史的那个感受非常明显，就是那种走进那个教堂里面，就感觉到你走进了那个历史当中，然后走出来，但是你有很大的一个反差，就是今天街上就是你看到的只是游客而已，就说像我9点去的时候，当然都是讲英文的人在那有一个弥撒，然后其他的都是意大利语的。然后我走在边上一个很小一个，大概可能就容纳，就像不是你的铁皮屋那么大一个地方，也是一座小教堂。然后里面也能听到里面的唱诗声，唱的诗歌跟我们一样的，就是罗语的那个带把的爱的，他们用英语的了，就是结束的时候也是把。今天他因为他讲复活节的信息嘛，就讲到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就是什么忧愁啊？就是讲跟门徒对话的那一段，然后，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有机会走进意大利这个小城，我是在佩鲁贾，然后那个阿西西是在佩鲁贾开车不到半小时的地方，所以今天一天在这里，而且他还有一个刚才给小朋友们展示，他就有他的那个艺术的发源，就是艺术那个信仰带给他们艺术的那种灵感。”一个小小的玛利亚的那种雕像，他就可以做到，就是做到那个。但是天主教，因为他们把玛利亚也向玛利亚祷告嘛，所以在这方面他们有很许许多多那个细节。所以你不走进来，我本来没有想去，但后来我们有一个开会的同事，他说你一定要去那个亚细西去看一看这个教堂。他说其他的地方都是只是游客去的地方，但是这里是就是。一个圣徒诞生的地方，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他是以贫穷去过一生的嘛？那个法兰西斯他是一个富二代，但他散尽一切的家财，被剥夺继承权，他就要帮助那些麻风病人、穷人。后来44岁就离世了，被封为圣人。天气非常的好，但是感受今天蛮深的，就是我以前在美国有一次去过一个天主教比较大型的那种弥撒，但是那个感觉就是。 当时没这个感受。这次在意大利的时候，走进这个天主教的一个他们的发源起，从这里发起的地方，一小小的一个镇上，你站在山顶上放眼望去，你能看到的映入眼帘的都是尖尖的那种教会的那个场景。所以我在想，牧师可能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国的时候，可能我想初代的教会或者说罗马天主教会的时候，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到了那个敬拜的时候，就是全城的人都在敬拜这一位主。好了，牧师，我就给大家有这一点分享吧。这是一个挺有历史厚重感的地方，而且非常的美，你进去感觉非常平安，非常和平。那些参加，特别是那个仪式感，因为比如说大家说领圣餐的时候，牧师在讲到那个耶稣说你们要领这个饼，要领这个杯的时候。所有的会众，就是他的那个板凳设计也是很适合你跪下来，就是恭敬的在圣餐前面领受这个圣餐，领受他的饼。然后最
看
后，
看那个，我发的留言板上一张照片，是不是你今天早上聚会去的地方？你打开留言板，
所
是这一
以，
间吗？
chat，
你们去的是这一间
我看一看。
吗？
就这里，应该是我看，圣法兰西斯。对，
这个是，
我就坐在左边的第五排。
这个是，阿西西唯独向游客开放的教堂，其他不开放是本地人的，你再多去几间，网上资料是这么讲，这一间是很漂亮的一个。
这是他纪念他两边壁画上就是画的他的一生的故事，经历了大概
很美。
30年才画完，就他的一生的那种故事。
美轮美奂了，
那个分享
你
啊，
看这个照，
而且
这
他的那个回
个
音设计特别好，就是你一个人讲话不用麦克风的，全场都听得一清二楚。
设计，整个设计的回音，音响是，它就整个房子就是一个录音最棒的地方，那里录音、拍电影、录音都不需要专门搞别的东西，演讲啊、讲道啊、讲见证，在任何位置它都是同样的效果。奇怪，它里边那种上面的设计，
而且在里面崇拜的话，它就不是没有游客，都是崇拜的人群。9点多，它是不对游客开放的，10点以前没有对游客开放。你只有说你是参加来崇拜的可以进去，所以不只是去看一眼啊，而且时间就是1小时嘛。
这个地方像游，这个堂是向游客开放的。这一样，你刚才讲的保罗当年走的路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没那么多教堂了。保罗当年走的路上比较凄惨了，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堂，只有犹太的会堂和他自己接受逼迫的这个环境了。所以保罗为什么读保罗的这个生平啊，《使徒行传》的他的著作，真是会落泪的，他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当中我觉得是孤独之最，最孤独的那个人。他得到教会的支持也很有限。他当时领受经济上的支持，大概腓立比他领受一些，然后哥林多的钱他不要，因为他觉得哥林多不洁净，这些人是不谦卑、不骄傲，就是心里很骄傲，他就没有领受他们的钱。哥林多人都很有意见，怎么领受腓立比的不要我们的呢？所以他经济上支持他也不足够的，然后朋友之间他也是不多的，真正理解他的人也是不多的。走在大街上，他每天所思所想的就是使命，就是福音，他每天都做好一个回天家的准备，所以看看保罗的生命，我们真的要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生命那种闲懒呐、不结果子啊，那种好像世界还可以再待一待， 昨天晚上伊朗向以色列发了300多个无人机和导弹，然后突然间宣布停了，不打了。我觉得挺可爱的，伊朗人也是蛮可爱的。就打完300多发这些东西，大多数99%都给拦下了，个别几个，好像总共300多个，就没有拦住的有10来个，但是总共就死了一个男孩。但他马上说："我觉得最可爱，就马上不打了。"他怕以色列再报复他。但是接下来我估计这件事情会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神经吧。那以后以色列也是爱打就打喽，打你几个，然后我宣布不打了，也用你的模式喽。所以是往毁灭、往战争的方向走的。我们所剩的时间其实不多的，叶子。我们所剩无几的机会，赶紧抓紧时间传福音了，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快快的为主而活，否则主一回来，我们交不了账啊。也是个人、教会、生命，都要向主交这笔账啊！谢谢你今天留下来，谈的话真好，感觉很好，很温暖。有的时候
结束
是，
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就后来我也教孩子们主日学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它就是那个崇拜结束的，就是平安归于你们，愿你用你们的生命去荣耀上帝。就离开
阿
教会的
门，
时候，最后一句话就是 "Peace be with you and glorify your Lord with your life."
That's so nice，是很大的
对，
blessing，就是教会弟兄姐妹应该是带着这个祝福离开教会，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大家会中一起
呀。
说阿门，然后就结束了，所以非常美好，感谢神给我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叶子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
天父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万人之中，众人从万事之前，主啊，就命定了我们要成为一群跟随你的人，就像我们不论在逼迫的环境当中也好，在安乐的环境当中也好，主啊，让我们在逼迫当中要有勇气，在安乐当中要警醒，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一样，我们要警醒。我们知道主你来的日子不远了，我们也看到今天有地震、有饥荒、有战争，主啊，岁月静好的日子可能我们似乎觉得还会很长，但是主，你说到时候天要震动，地也要震动，但是主，唯有你的宝座永不动摇。是吧？求你兼顾众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每一天，就像今天我在法兰西斯教堂出来的时候那句话一样，主啊，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是让我们的一生去荣耀你的名，主要让我们在我们的每天当中为你去做见证，让人的心都归向你。谢谢主，求你继续祝福我们离开的脚步，保守我们在你的爱当中不离不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在我们聚会的这段时间，换回把我们家的花都给捡回家，然后插的满
这
家
就
的
我
都是
服
花。
了。